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ask you。 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说到这个新年呢，很快就要来了。那当然呢，其实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贺岁档当中，其中一档呢，我个人是还蛮好奇，也蛮喜欢的。因为我刚刚看了他的这个 trailer， 我就觉得说，哎，很特别，没有想到说妈妈呢，可能在有生之年也有可能会怀上哎另外一胎哦。所以呢，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 OMG 阿妈姚黑的这个导演，还有演员们一起上到节目，欢迎大家。
大家好。我是 OMG 阿妈游戏的导演，我是 Ernest 张顺元。
我是演员童冰玉。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o 黄杰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stin 刘介辉。
想要问问看大家，就当初呢，可能在接到这个导演他们的这个剧本的时候，有没有想象过，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自己的这个身上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去应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我先回答吧，因为我之前有在一条视频里面回答过这个问题。假设我妈妈现在是再有一胎的话，其实我也可以做爸爸了，因为我都30多岁了嘛。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当然是还是会很坦然去接受啊，毕竟还是自己的亲弟弟亲妹妹，对吧？这部电影其实它这个题材是很，因为平常我们不太会想这些问题啊。但是如果真的遇到的时候，我觉得这部电影有很好的去呈现一个思考的机会给我们。
那 Miko 呢？
我的话应该是比较难接受的那一个，因为我在想到说，就真的像剧里面的那个狗狗样子，就不知道怎样和小孩去相处。我在想，如果我有一个 baby 啦，就是哇，很难沟通。
可是你没有想过，如果你之后生小孩的话，你要怎样去？就如果是你自己亲自生的小孩，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东西？所以你觉得现在自己还是没有 ready 好的？
还没有 ready 好，所以我更加我自己都没有 ready 好，所以我有点难接受。如果我妈妈突然间有 baby 了这样子，
我自己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是我以为我自己是全家最小，全家族最小，然后就突然间我弟弟就出世。虽然那时候我妈妈没有年纪很大，但是绝对就没有想过会有一个弟弟，所以我当时的反应是一直哭一直哭，我爆哭了一个星期。我觉得为什么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真的？
真的？
为什么爆哭啊？其实
因为我觉得我是最小的，应该万千宠爱应该在我身上，然后突然间他出现了，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人。然后他从小我就一直欺负他，他欺负他到差不多3、4岁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好玩。我就觉得哎，这个瓜有一点不错哦，我寂寞的时候可以陪我玩这样。然后所以现在我们两个感情特别好，我就特别疼他，因为我弟也是他的性格比较乖。我在想说，像我这个年纪真的不可能我妈妈会再有啦。可是我是想当时回想起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一年级上课，我每天都在班上哭，然后全世界以为我家里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每一个人来安慰啊，老师来安慰啊，然后结果原来是我有弟弟。我会是一种这样的一个心态啦。
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在写着这部戏的时候，我妈当然也不可能再有OK， 可是因为怎么说，因为我毕竟也不年轻，我40岁，然后我以前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可能40多岁才结婚的人，所以可是因为一个意外，其实我30多岁就当了爸爸。所以我写这部戏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真的是40、50岁才结婚才有孩子，会跟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现在女儿已经7岁，所以我每次看着她，我就觉得啊，庆幸我在我还有能力还有体力的时候，我生下了一个小孩。那所有的东西我还可以陪她成长，那个阶段是还蛮长的。所以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是戏中的爸爸妈妈，那可能他们要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如何陪伴孩子成长的那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高龄产妇，他们其实最重要面对的不是当下，因为现在医学已经很 OK 了，就是高龄产妇也可以生，可是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过，怎么去教育，怎么去陪伴，这个我才是觉得最需要挑战的一个东西。
是，而且呢，可能就像刚刚张顺元导演所说的，就是可能以为说自己已经过了这个人生的那个很辛苦的这个阶段，殊不知全部东西要重新再来的话，确实真的会让大家就是再次的去反思或者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哦。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因为我们也有看一些访问，然后就有看到说之前呢，其实这部剧其实也是跟这个陈峰的一些故事类似有关，因为他也差一点就是也是要经历阿妈姚黑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当时初期在筹备这个电影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
一开始其实只是一场闲聊，就是我跟陈峰大哥突然间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大家闲聊，说起最近可能是这几年全球的生育率下跌， 每个国家无论你今天是在欧美也好在亚洲也好，大家都不想生孩子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看了一个新闻。然后我们开始在慢慢讨论的时候，陈峰大哥就说其实早几年前他也有过一个这样的经历，就是他的事业已经上轨道了，然后已经开始觉得啊，几时可以不用做 DJ 退休，然后自己是广告公司的老板，也觉得公司上轨道。他突然间他老婆就有几个月的月经没来，他那时候就非常害怕，觉得我要从头开始这个东西。那我就对这个东西蛮有兴趣，就是我一直在引导他说很多话的时候，我们就说诶，其实如果我们把整个故事放在一个女人的身上，而且是我们把它设定成是一个50多岁，就感觉上，因为我们有看过一些新闻，大部分50多岁的人 很多时候以为自己收精了，没有做安全措施，所以才有小孩。可是大家有一个迷思，就是更年期它未必是收精，就是你可能只是在更年期 那个时候荷尔蒙会失调，可能两三个月月经没来，就 有一些这样子的 case 我们看过一些新闻。然后我们说能不能把它做成一部电影，那个时候就开始去真的认真去想，然后开始筹划，然后慢慢慢慢才有这个故事的原型出现。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确实真的是整个题材方面是还蛮吸睛，甚至是还蛮吸引人的。因为这一次呢也非常的难得，就是除了有看到我们大马非常多就是著名的演员之外呢，也看到了这个玲玲，也就是袁咏仪，就有加入了这一次的这个参演的这个部分。所以想问一下就是冰玉哦，其实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想说诶，不如我也试试看邀请一下袁咏仪好了。
其实当时也是大家一起讨论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最好玩的是什么，我们当那个故事成型的时候就开始在想女主角应该是谁，然后其实那时候真的有无数的想法，但是觉得合适的人选不多，因为首先这个年龄层能够，我们觉得能够撑起妈妈这个角色，因为如果大家有看预告片也好，或者是之后看电影也好，就是说其实整个东西真的是围绕着妈妈一个人，所以她真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女主。那这个大女主就很重要，就是在我们这个戏里面她要起着的一个化学作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转变跟那个事情的发生都是围绕着她有宝宝这个东西，所以你就会去往那种影后级的人马去想一下，然后哎，又要想到年龄又刚刚好，所以其实当时候我们当然心里有几个人选，可是就觉得放手一搏吧。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吸引力法则，那时候一说到袁咏仪这个名字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觉得天方夜谭，有一点觉得不太可能。可是那时候我就跟导演说，哎，不然我们先把那个剧本调好，我们把剧本调好了之后，我们用尝试一下用诚意用剧本来打动他。所以其实前前后后这个剧本真的是修改了差不多有7次左右，然后我们倒觉得，当然你问我们永远都没有100分的东西，可是当时候就觉得说哎，至少这个是我们最好的诚意，想用这个诚意来打动他。然后就是很神奇的，就是像我刚才说吸引力法则，就第一次接触到他经纪人的时候，哎，他没有拒绝，他说你就把那个剧本发过来看一下。然后看了之后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这个题材，因为袁咏仪她是一个很喜欢小孩的妈妈，她就真的是一个很慈母的那一种，所以对她来说，她自己也说他曾经也有想过说，哎，他是不是要怀二胎这样的感觉，那就刚刚好这个东西这个故事也打动他，那我们希望说就由他的这个诠释能够为我们这个作品更加加分，然后他的确当然也是做到了。
那其实最难的找袁咏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的男主角陈峰他戏瘾很重，他从一开始就跟我说他要演爸爸这个角色，那我们就想你要除了演技之外，你当然两个人拼在一起你像夫妻嘛、然后我们在马来西亚真的找完了很多个女演员，感觉好像都没有那个夫妻的那种火花感，
对，
所以我们才去往外国去看，诶，觉得袁咏仪跟陈峰站在一起他们真的是有那个夫妻的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可能年纪比较合适的，但是他跟陈峰大哥摆在一起呢，就感觉完全不像夫妻，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行业太久，我们太熟悉大家，就你一摆在一起你觉得他们是来搞笑的，然后就真的不行。就其实我们当时候也有想过，就是本地不可能说，因为有很多人问过我们说，哎，本地你真的找不到一个女演员吗？其实不是的，不是说本地不好，可能就是那个化学作用没有，因为你感觉他们就不像夫妻，他们像老朋友的那种感觉比较多，所以后来就往外找，然后往外找其实当时候的那个过程当中又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要说粤语还是要说中文，
是
因为陈峰大哥的确是粤语为主嘛，所以当时候就想说，哎，要找一个能够跟他就比较，你觉得两个人在说话会像是夫妻的，那我们就往香港那边找，因为至少两个人说粤语，你看起来整个都是很和睦，然后很舒服的。
所以才之后我们定了两个主演之后，才接下来有Justin、Guy Fai 跟 Miko 进来。OK， 就是因为他们算是马来西亚新生代里面，我在跟他们
粤语说的最好的是吗？
粤语说的比较好，比较好的演员，对，真的，嗯，
这个是赞美吗？我不知道，
赞美，赞美，赞美，赞美，赞美，
赞美，
的确，的确，哎，真的不容易。我们在找就是新生代演员的时候，我们发现突然间发现，其实吉隆坡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会说粤语的人，就大家可能现在普遍上都是英语跟。华语会比较多，所以真的你要说粤语讲的比较溜，然后大家听起来会舒服很和谐的，其实真的不多。
是，我觉得在这个选角部分可能确实真的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的去找，而甚至像刚刚你们所说的，因为是一部粤语的这个电影，所以变成我们需要可能在听口音的这个部分会让观众就觉得说有一个很深的这个共鸣在里头的。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当然其实我们透过这个预告片呢，我们也看到了冰玉其实跟袁咏仪本身有很多的这个姑嫂之间的这些所谓的对手戏，所以能不能够来聊，就是跟袁咏仪合作，你觉得最难忘的其中一场戏是哪一场？
我自己个人最喜欢肯定是摸她肚子的那一刻，因为我觉得那个 moment 很神奇，是那个肚子是假的嘛，肯定，所以其实当时候第一次碰下去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还在想这个东西，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身边真的我自己本身是丁克，然后我自己本身也很少接触孕妇，因为我通常看到孕妇或者是宝宝我都会跑，我会距离比较远一点，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想象，而且我妈妈怀孕那个时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你不可能还有印象的，所以我在一摸下去的时候当时是没有感觉，可是我很记得就是亮姐她就抓着我的手，然后她没有，她当时很好笑，她就说得很大声，她都没有怀过孩子，她怎么可能会有感觉，然后就抓着我的手，就这个是戏外的东西，她就抓着我的手摸她的肚子，然后她就用她的手然后来碰我的手，他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生命他就是这样子在你的掌控里面，然后就会在你的肚子里面有一个小生命，他有心跳，然后他会动，他会怎么样，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当下的那一个感觉给我感觉他真的就是一个很有母爱的人，然后他的那个感觉令到我真的feel 到，就是哎，你摸着的时候有一个新生命在你的手掌心的那一种温度跟那个感觉，当下真的是感觉得到。然后他的眼神就是都是戏，我觉得他就是任何时候，虽然他平时跟我们真的玩得很开，可是他一在那个角色里面的时候，他就真的像是那个大嫂，就跟我说，哎，你感觉一下，他现在就在里面，你自己来 feel 一下。所以其实当下那个感动的 moment 是有的，就到现在都还记得他那个眼神跟那个感觉。
可能就是他真的是很会带大家进入那个感觉，甚至是他会用他的这个方法呢去引导大家去真的是感受，所以可能才可以在电影体现很好的体现出来哦。那其实说到 Miko 的话呢，也想问问看一下 Miko， 因为我们知道说之前你有过这个电影的这个演出的这个经验嘛，那当然对于这一次的这个角色在拿到了剧本揣摩了之后，其实你怎么样的去看待你的这个角色呢？
其实Miki 呢跟 Miko 是有相似的点。Miki 的话呢就是一个直播主嘛，其实跟我平常的工作其实有类似相似，但是最大的难度跟以往对比的话，就是他是全程用粤语。然后在我们对戏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很紧张，因为他们讲的那个粤语都非常的标准，然后我还是那种带一点马来西亚腔的那种，所以在前期的时候就一直有在调整，
所以就是每一天都在一直不断的说粤语。
我的身边朋友都是跟我讲粤语了。
但明明兰兰在有称赞你的粤语啊。
对，我超开心，我有点吓到。那时候呢兰兰在呢就有说讲说我的粤语发音比较标准一 点。
对，比我标准。我唱了十多年的粤语歌，突然间有点被打击，你知道吗？
没事，我讲你。
那他确实讲得好，确实讲得好。
但是你算是蛮常讲粤语的吧，所以我觉得应该也 OK。
我是怡保人啊，就是从小我第一个学的语言就是广东话。
所以怡保人是讲广东
可是现在也越来越少了。
是，但是这一次我觉得整体呢，就是看了整个 trailer 之后，我是觉得说那个家庭的那个氛围感是真的很棒的，而且像刚刚就是导演也有说到，就是你会看到说那个前期跟后期 的那个整个变化的那个感觉，还有就是它的整个化学的这个反应是很不一样的。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 Ask You 为你解开。
那当然其实我觉得歌曲也占据了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哦，所以就要来问问看一下就是 Justin，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以往你的歌曲其实都是情歌居多嘛，那但是这一次的这个追加亚佛其实想要传达的这个信息是什么？
其实一开始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开始跟导演跟冰玉姐在聊的时候，其实他们好像更倾向于在找一首不是原创的歌曲，对吧？一开始的时候，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是想找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然后重新把它编曲，然后翻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是，哎，可能经典的歌曲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可以带到那部戏。可是因为找了 Justin 过后，我就把故事里面的这个角色背景改了一改，就是他里面是一个创作歌手。那我大家谈谈，既然是创作歌手，他就很大胆，他真的很大胆，他就跟我说，不如这样啊，反正我是创作歌手，不如我自己，尝试创作一首歌曲，然后他是新歌，然后看能不能就是在电影里面到最后他会把这首歌给唱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当下其实觉得说，因为我知道 Justin 能唱，可是我不知道他能写，所以我跟冰玉的想法就是，他要就给他试一下咯。OK，
反正我也不一定要的。
从访问当中就有看到说，导演之前有提到说，就是也没说非用不可的那种心态，对吧？可是后来整个成品出来是我觉得很不错的，而且也会让大家就觉得说，Justin 其实除了会唱之外，本身在写的部分也 OK 啊。
其实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是抱着尝试的心态，因为毕竟就像导演说的，因为在电影里面饰演的这个 Mike 的角色，他是一个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然后埋头在创作，因为只有音乐他能够感受到真正的自己的一个情况。那我就觉得我想投入这个角色的话，我不如以这个角色的视角去出发去写一首歌，我觉得会更贴切整个电影的感觉的氛围。那就很大胆的就跟两位就建议说，不如让我写。然后其实这首曲子是我蛮久以前就写好的，十二年前写好的，但词是因为电影跟导演聊了过后，感受过后，感受剧本过后再填出来的。其实我们这首歌的词项其实也有跟导演讨论到，其实我们也不太想去把它写得太过去局限某一种情感的东西，也不想太亲情，也不想太爱情，就觉得如果以我自己去填写的话，我会以我自己个人的出发。我觉得其实为什么是最佳一伙，其实很多时候最佳一伙我们的字面上的去解读它可以是，哦，我的最佳一伙，或者我跟一家人是最佳一伙，我跟我另外一半是最佳，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最佳一伙也可以是我们自己，那个陪着自己度过了很多好的坏的高的低的那个自己。对，我觉得这首歌可以由自己的心里面出发。
是，而且它可能给了大家更多的一些想象的空间，并不是说可能像 Justin 所说的，就不会局限说一定是在亲情友情的这个部分，它也可能有很多面的一些方法，然后就要透过可能听歌的你去感受那个歌词里面的这个力量了。
T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那当然其实说到这部电影呢，就是 OMG 阿妈摇黑也很快哦，在大年初一呢就要上映了嘛。那在还没正式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访问之前，能不能请导演跟冰玉还有 Miko 以及 Justin 大家一起来呼吁这一场电影呢？
好，那我先开始吧。 OMG 阿妈有喜，我相信它是在2025年里面比较这么多部的本地贺岁片里面，它算是比较小品式，比较特别，而且我觉得可能观众会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它有更多的温度。就我们很想做一部就是观众进去里面看了他可以笑，可是笑不是因为我们特地有很多搞笑的梗，而是他觉得这些对白生活上的情景这种东西很真实，他会笑，然后他感动的地方也是因为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和一些人物情感跟对白他感动，然后我们希望他看完离开电影院的那一刻隔天睡醒他还会记得这部电影的感觉。这个是我们觉得OMG 阿妈尤其是在2025年可以带到给大家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坦白说在一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然后到把它落地然后成型，我一直都没有把它定义为它一定是得是贺岁片，但当然就是很多天时地利人和或者是很多一些因素，然后就我们就阴错阳差的就走到了这一步。然后当然每个人都知道今年2025是最激烈的一年，就是大家都在打这个贺岁战，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制片我是很有信心，是因为 我觉得我们这个题材跟我们呈现的这个电影的方法，不管它是不是在贺岁档，我觉得都是适合合家共赏的。所以你说压力是肯定有，但是我是希望说我们想表达的东西观众看了之后他会记住，然后他会喜欢。而且我是觉得说其实过年对我们华人来说是一年一度大家聚在一起，一家人能够很齐心的聚在一起的一个 moment。 那我希望这个 moment 呢，大家在看我们这个戏的时候会有共鸣，然后会对自己身边的人更加珍惜珍爱。
那我觉得 OMG 阿妈摇黑呢是一部有笑有泪有感动的一部贺岁片，然后也蛮符合现在的就是年轻人和家人相处的一些东西，希望大家看了过后就是可以改善和家人的关系，然后有感动了。
作为演员身份啊，其实也参与过好几次的贺岁片。那这次的感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次我觉得这个题材是以往的贺岁片可能比较少的一个种类，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喜欢的，然后它剧本要 bring out 的那个 message 我觉得也是很 solid 的，比如说高龄产妇这个问题。然后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可能你们要看电影的时候才能够看到的，就是孩子们跟爸爸妈妈们的相处的那个关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也很值得。 OK， 如果可能年长一辈他们要关注 的东西是那一个东西那个题材，那我们年轻一辈的可能这个东西也很值得我们去深思跟 反思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整部电影下来它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 message， 很值得。
他就是要说2025我们
那我才因为他刚才说他参与了很多部贺岁片嘛，然后我很想问他其实你最喜欢哪一部
这些问题就是有坑嘛，就是OK， 贺岁片来说2025我最喜欢就是阿妈游戏
因为其他的你没有参与
我没有参与嘛，我也讲不了什么， 我反而就 反正我就参与这部。然后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它有一首很好听的主题曲。那、
好，那我们在这里呢之前预祝呢就是 OMG 阿妈摇黑呢在今年的这个贺岁档当中呢可以呢收视大卖或者是这个票房大卖啦。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也可以趁着农历新年的时候呢跟家人呢一起呢进到电影院那里呢去好好的欣赏这部电影。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谢谢张顺元导演，谢谢童明玉，谢谢 Miko， 还有谢谢 Justin， 谢谢你们。
OK， thank you，
谢谢，
拜拜。